现在是下午一点。
It's 1:00 PM。
天津广播电视台滨海广播 FM87.8 AM747。
追求速度，更注重安全，强调舒适，又讲究自我修养。这里是私家车总动员。电影带给我们欢声笑语，也带给我们似曾相识。电影将我们的生命延长，带我们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一周新鲜的电影资讯，一句熟悉的电影台词，一段温暖的光影旅程。这里是汽车电影院。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电影院，我是天悦。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电影爱好者雨生，欢迎雨生。
哎，天悦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我们今天跟雨生啊聊一个就是我觉得还蛮蹭热点的一个话题，但是你作为一个电影节目，如果不聊这个话题又实在太说不过去了。
不算蹭热点吧，是出于对这位优秀的影人的一个尊敬和致意。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刚刚去世的吴孟达。对，这个达叔。
达叔。
达叔的去世让很多人非常的悲伤。就达叔虽然一直以来在香港影坛都是一个金牌配角，
对，
但是呢你别忘了配角前面有金牌两个字，
那就不一样
了，就彰显了他的地位和价值。
对，而且这个他不喜欢别人叫达叔，叫达哥，
啊，
怕给自己喊老了。
好吧，哎，我觉得他吴孟达一直以来在我的心目当中，就在我心目当中的存在啊，就一直是 和香港的无厘头喜剧连在一起的。
大部分的大陆影迷都是都
是
这个感觉。 对，
对，我最开始看他的电影其实就是周星驰的那些电影。对，
没错，
就是他在里边包括什么九品芝麻官啊，就是反正就一系列
九零，就是，年之后功夫之前的这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然后他频繁的出现在周星驰的电影里边。
对，
而且是周星驰电影里边的可以说是唯一常驻的配角。对吧，就只有好像九零年之前周星驰电影里边基本上别的，你比如石榴姐也出镜率比较高，
对，
但是呢他总有几部你看不到他身影，但是达叔是属于你几乎步步都有。
这十年是周星驰会用一些即时比较热门的大女主，
对
啊，然后呢插科打诨的几个配角，
对，
但是他跟吴孟达的这种搭档呢，这种搭子是一直没变过的。
他们就像一个就是交不离梦梦不离交的那种感觉。对，但实际上早期呢也不是说我完全一眼没看过吴孟达的电视，就是影视剧。我记得早期像就后来我看到一些就是达叔去世之后有一些怀念他的文章啊等等提到的，比如像那个83版的射雕啊什么的里边也有他，但是如果不看那个文章的话我完全就可能我都没有记忆。
对，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在处于一个这个低谷，然后就是演一些配角的，
对，而且是很小的配角，我都想我都完全没有印象对他在那个83射雕里的
对
那个表现。
我第一次看到
包括
达叔啊，大哥，
你到
当时
你到底想喊叔还是想喊哥，
都行，他倒不介意啊。其实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他的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吴孟达，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小的时候在我们家的这个东芝录像机里面的一盘录像带，叫《楚留香传奇》。
我也看过，
我当时就是对放寒假或者暑假吧，
嗯，
总之是个假期，那个时候每个家里面都会以录像带的形式来看电影，琼瑶啊什么庭院深深这一挂的啊，然后武侠呢基本上就是古龙啊，
是
这种，当时古龙比金庸要火一点，
对，
所以就是看这个刚才说的什么，
楚
留香传奇，
对，
那当时小的时候只看主角嘛，就是看这个
郑少秋、
秋官、
赵雅
芝，
对，
对
吧？
看他们，因为当时也正是这个小的时候啊，什么上海滩啊、万水千山总是情啊，这些正火的时候，所以都集中在周润发呀、郑少秋啊、
对对对
汪明荃啊这些人的身上。
因为你想从外形上来讲的话，吴孟达和这些人比确实还是有差距的。
对，但是后来就是知道了吴孟达以后，
嗯，
经过知道他的一些经历以后，
嗯，
然后才意识到，哦，那个录像带里的那个第二男主角
胡铁
花，
嗯，
哦，原来是吴孟达。但是这个人就很吃亏，就在于他的颜值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好多，
而且就是我是一直因为楚留香传奇也是我小的时候看的一部电视剧，
嘿，你看看，
对，而且
这不巧了吗？
这不巧了吗？对，而当时呢，我在看这电视剧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那个男二号胡铁花的扮演者是谁，
根本就不吸引人眼球，对吧？小孩都是看主角，
对，而且他在里边脏兮兮的，就天天胡子拉碴，当然也是角色需要啊。那个小说里面本来胡铁花也是那么一个那个很粗莽，
也不太好想象把达哥的这个形象弄成小白脸儿。
他也没法成小白脸，
对，所以就是那种暗暗的皮肤黝黑黝黑的那种。
然后当时就是后来我在就这次还是因为达叔去世，
嗯，
我看有一些文章说他演的胡铁花，
嗯，
我当时都惊了，
嗯，
你知道我家还有一套，因为我非常喜欢楚留香这个人物，
哦，
就是古龙小说里我最喜欢楚留香了，
嗯，
对，那个而且郑少秋的楚留香又是我心目当中
唯一的
楚留香，真的是就别人再演不可能啊，嗯，我完全接受不了，就只有郑少秋那个楚留香是我心目当中楚留香的真身，你知道吗？
没错没错，大部分观众都是这个，
都是这样的，
对
不
对，
对，
对。
然后呢，我家里边在后来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记得我当时还买了一套 VCD。
哎呦，
这
铁粉啊，这是！
哇塞，你知道多厚吗？当然是一张碟里两集，
嗯，
啊，不是一张碟里一集。
嗯嗯。
你想，楚留香本身那一套就特别特别的长，
嗯嗯，
那个电视剧，
嗯，
就它大概可能应该是三大盒沉甸甸的。我特意把这 VCD 翻出来，
嗯，
把我们家那蒙尘已久的那个 DVD 机，
嗯，
给擦出来看了一眼，仔细辨认了一下，哦，似乎有点儿后来星爷电影里吴孟达的模糊，你知道吗？
你看这个渊源一回溯的话，就这么的深，
是真
是，嗯。
但是那时候小的时候，谁会想到？
对，
嗯，
所以就是说吴孟达就是出道即巅峰。
嗯，他出道演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这第一个戏79年，
啊，
然后因为大火嘛，
嗯，
同样的这个市场里没有这种武侠剧，
嗯，
当时都是言情，
嗯嗯，
啊，海鸥飞处，彩云飞什么之类的，就都
是
这种。
哎，你对琼瑶阿姨的剧挺熟的嘛，
哎？小的时候录像带都是这个琼瑶阿姨的，
而且那时候都是必须是林青霞那版本，
啊，
对，
庭院深深 啊，
啊，
有个女孩名叫婉君啊，都是这种啊，特别的。但是武侠剧就很少，
嗯，
所以有一个的话，小男孩就看得很真。
啊，
对，
嗯，
啊，他出道即就说回来啊，他出道即巅峰，七九年做的这个剧，
嗯，
其实他的一些经历咱们没有必要罗列，
嗯，
就大家这几天已经被耳朵轰炸的很多很多了。
嗯，
我特别就是，
嗯，
从后来的他的一些采访里去，
嗯，
他自己的自述里面去说，
嗯，
就是出道即巅峰，然后断崖式的摔倒以后，
他是演了这个楚留香之后，
嗯，
就立刻断崖了吗？
对，因为他就是这一个剧火了以后，然后就被很多糜烂的生活包围，自己陷进去了，
啊，
然后各种欠债啊，
啊，
然后，啊，想到生死啊，
那个，
对
对
对，
嗯，
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嗯，
他做了一件就是非常厉害的事情，
嗯，
就是他决定要勇敢地活下去以后，
嗯，
他用了大概4-5年的时间去潜心地研读表演学的书籍，
嗯，
这段故事反而更吸引我，
哦，
对，
嗯，
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那几年是怎么过的，
嗯，
当然他跟大家说的都是公司把他的每个月的工资一半直接打给欠债的公司，
嗯，
然后剩下的才给他当生活费，
嗯，
啊，这些历练的东西他说的很多，
嗯，
但是他很少很少说到那几年怎么看书去学习表演，
嗯，
通过这几年的潜心，
嗯，
研究，然后一下子就真的爱上了表演，
嗯嗯，
他自己说就是演楚留香的时候，
嗯，
他并不知道表演是什么，
嗯，
就是在学习班里的培训班里的那些城市化的教学，
嗯嗯，
他做什么，然后就是导演让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
嗯，
当导演案板上的一块肉，
哦，
怎么摆弄都行，
嗯，
但是通过这4-5年的研读他爱上了表演，
嗯，
知道了什么是表演，
嗯，
然后才去后面磨砺出更多的东西，
哦，明白，
在周星驰那都是对周星驰都是以后的以后了，
嗯，
对，所以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之所以胡铁花会给咱们这么弱的一个印象，
嗯，
除了他可能形象没有郑少秋那么阳光之外，
嗯，
演技也是一个硬伤，就是你看郑少秋在那个时候已经演技算是很成熟的了，就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方式，
就是，郑少秋也是那种就是出道就定型的演员，
嗯，
对，
但是他至少他已经有自己的风格，对吧，你别管他没法变化也好，
啊，
或者是之类的，
嗯，
但是你至少你一看，哦，这是郑少秋演的， 而对吧，就
大概就明白是个什么概念。
对、
嗯、
但是吴孟达在那个里边你就会觉得他演得很、
嗯、
你那个时候的吴孟达你再对比后来周星驰电影里的吴孟达、
嗯、
你就觉得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所以就是人生蜕变了嘛。
对、
嗯、
就是他完全在演技上真的是经历了一个就是质的飞跃。
嗯
嗯，
没错没错，这就是生活带给他职业的一个反的作用、
嗯、
对没错，
对对对、嗯、
没错。
对，
然后嗯，如果咱们按时间顺序捋的话呢、
嗯、
那就是后来《天若有情》这部电影、
嗯嗯哼嗯、
让他获得了职业生涯里唯一的一个奖项，也是他从谷底正式的又回到了一个、
嗯、
怎么说呢，一个高度、
嗯、
一个标志性的电影吧、
嗯嗯、
对。然后我前几天呢还特意回看了一下、
嗯、
因为这些老电影都是你爱上电影的初期要看的、
嗯、
就是通过这些电影你才会爱上电影、
嗯、
所以这次回看我还特别注意了一下、
嗯、
其实这个电影在编写这个太保就是吴孟达演的这个人物的时候、
嗯、
并没有给他就是很顺畅的一个出场、
嗯、
就是很突然很突兀、
嗯、
就是基本上过了三分之一这个人物才出场、
嗯、
但是他出场的那一瞬间就是让你感觉确实在前期做了很多认真的研究、
嗯嗯、
把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嗯、
最后高潮的时候才能够有那样催人泪下的一个江湖气的表现。
嗯，
嗯，
天若有情里边吴孟达已经是就是已经惊到我了。
对，那个时候就是刘德华就是看帅，真是没什么，就是看帅。但是吴孟达你就能感觉到，嗯，是有用心在表演。
刘德华吴孟达还是有年龄差距的嘛？
嗯，差的不多，
不多。
他们在嗯训练班
真的差了很多
啊，他们在训练班大概就差个四五届，
四五届。
嗯嗯
啊，那也是年龄嘛。就没有办法、
嗯、对，其实吴孟达真的、嗯、咱们现在倒数过去的话、
嗯、
他今年不是70岁，咱就算70岁哈、
嗯、
离开了我们、
嗯、
然后90年大概是几十年前，
三十年前
啊，才40岁嘛、
嗯、
对吧，
也是、
嗯、
对，
很年轻啊，40岁对于演员来说，正是男性演员40岁正是黄金的时候，出成绩的时候
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出了成绩嘛。
对、啊、
虽然前期过得比较糜烂一点，那还好及时的走回了正轨。对
对,
对，
这就是他认识周星驰之前的一些个经历、
嗯啊、
我已经很怎么说，已经很跌宕了。
对对 对, 对，
已经是别的人可能一生的经历了、
嗯、
对,
对。但是我觉得演艺圈，尤其那个时候的香港演艺圈、
嗯、
还是怎么说，就是像吴孟达这样的有这样经历的演员，其实不算是特别让你觉得 神奇的一件事儿，因为那时候香港的演艺界还是蛮乱的嘛。
嗯，
我们后来通过一些文章
不太了解，
对，你会看到包括刘嘉玲的那个就
那个就是90年以后了，90年以后的事情了。
就那个时候就是你就会觉得就是香港的演员还挺不容易的。
70、80年代的时候还好、
啊、
还好，没有90年以后这
么
乱
、啊、
对、
哦、就是反正我那时候觉得香港演艺圈有一段时间就真的很不容易，那些演员
对很不容易、
嗯、
弹丸之地要想出成绩一定是代价很大
的。是
的
是的、
嗯、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那个年代的 TVB 的演员培训班出来的演员真的是比现在的孩子们要辛苦太多了、
嗯、对呀、啊、就是还是一样的道理，就市场蛋糕就这么大，
对，
你不做这个苦中苦的努力、
嗯、
你就肯定不会出人头地、
嗯、对。而且他们是属于那种就不像现在比如说咱们内地的，你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学专业的大学，然后你有这么完备的师资力量，有这么完整的教学体系，你学出来，说实话呀，我口冷一点说，就有一些小鲜肉啊小花们还都出来演成这个样子。你再看看那个时候70、80年代的 TVB 的培训班，他们因为当时我是记得是周润发还是谁、
嗯、
就反正也是那个时候的 TVB 培训班出来的那个学员，就说他们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而且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叫培训班，但其实你学不到什么真正的、
嗯、
就系统性的这种知识、
嗯嗯、
就全靠你自己去磨练，你自己去悟。
对，都是后面用大量的这个作品来磨练自己的演技。
然后他们到后来就是啊、我忘，应该不是周润发说的，我忘记是谁了，是刘德华还是谁，反正也是一线很有名的一个男演员、
嗯、
就是他们后来就是什么戏都接。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他要多试多演多练，用他的话说就是什么烂角色就是什么样的，甭管大还是小，然后就是你只要给我戏我就上、
嗯、
对。然后你在不同的上这个戏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去自己总结自己归纳、
嗯、
自己去领会，
自己找自己的定位，
没错、
嗯、
最终慢慢就是所谓的用他话说就是聪明人最终就演出来了、
嗯、
但是呢被淘汰的人是大有人在。
那当然，一将名成、
嗯、
万古枯啊！对，
没错没错，对，
就是现在大家看很多这个什么小鲜肉啊，或者是小花啊、
嗯、
啊，很光鲜亮丽，其实背后有无数的人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对，那倒是。
对，所以就是现在的人们，就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他的出发点跟以前的人不一样。以前人是求生计，他是野蛮生长，他靠这个。现在的人是我要成为明星，所以我走这条路，这完全是两个发生点。
所以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我们看到香港的，就是尤其是他电影辉煌期的时候，就我其实是非常喜欢90年代的香港电影。
对，90年代电影非常好。就有的时候你工作啊，或者是看别的电影，严肃的、文艺的、累了的话，你会特意会找一个90年代的片子去放松。
港片去看一下。
对，你看都是看电影，90分钟，有的就特别累，特别辛苦，有的就很放松，很徜徉在里面的感觉。
对，
而且这其中就必须得有吴孟达和这个
周
星星。对
对，
对，
而且那个时候香港电影属于那种就是爆发期嘛。就是大家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的那个灵感，就真的像喷泉一样。
他当时是辐射的整个东亚，都不是东南亚了，整个东亚都在学习香港的整个的电影制作。
反正我知道那个时候香港的电影在日本就特别火，
所以他需要不断的有作品。那不断的有作品，那演员就要不断的就是一天演好几个戏这样的，所以他反而又锻炼了他。就是怎么说呢，这就是一个良性的，
对，
互相的影响。
而且你看香港的导演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全面，
全面，
对吧？有吴宇森这样的，有周星星这样的，
对，
对吧？然后有那个还混得不得志的李安那样的，就反正什么样的你都能找到。
对，而且这一个导演就是不是光坐在导演椅上，然后拿着导筒发号施令，
对吧？
就是他其实在每一个导演都是从上一个导演的徒弟副导演这样开始做起来的，他什么都懂。
对，导演就是你看在香港那个年代的导演也是都是从那个
小
弟成长起来，嗯、小工，对，
一点
一
点走起来，
一点
一
点的往上走，所以他整个片场全都熟，而且也是很能吃苦。
就是你扎根有多深，你就的你的成就就能有多高。
对对对，没错。
对，
然后演员也是，就各种类型的都有。
对，
对，就是反正那个时候的香港影坛真的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一个就黄金时代，就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是一个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超越的一个高峰一个巅峰。
那个时候的大量虽然作品很多，但是你说每一样都不行，编导演符号大，一样拿不出手的很少。就是这点可能剧本故事是抄袭，或者是不能说是一个类似的上一个火了的片子的，但是他的演员一定有变化的，就是要么你是看不同的颜值，要么你是看不同的这个比如说爆破呀，这些东西它都是在变的，至少有一样能拿得出手。
对，但是说实话我也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你说香港电影它佳作频出，但同时烂片更多。
对，
那时候真的烂片已经烂到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什么我都忘记名字了，反正就是烂到你都不想看下去。
那你也是够难的。
对对对，就我录像带时期，然后当时也不是、那时候不还流行租录像带吗？
但是真的卖啊，那个时候你拍一部就可以上映一部，真的很卖座。
但是真的烂啊。
你是因为你已经看了很多的电影有了基础，然后再回看那些，你作为当时的观众来说，就是比如说英雄本色火了，那你那些枪战片就是拍一部火一部。
那倒是，
你现在看当然很烂，
对
吧？
你英雄本色，
对，你有基础了，然后又过了这么多年你再回看，它一定有很多薄弱的地方，但是作为当时来说它一定有自己的卖点。
对对对，那倒是。对，
所以你看进去的话能够融进那个时候自己的心境，其实是挺放松的。
那倒是。对，就是那个时候反正我觉得啊，这跟演员一样，就是电影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碟，
每
一
个类型里面都会有逾越不过去的高山，那其他的那当然就
是
陪衬了。对，你拿什么都会跟这个高山的这个名作去比嘛。
对，
所以周星驰跟吴孟达就是喜剧、华人喜剧
的
这个高峰，
真的是真的是。
那王晶说30年之内不会有人超过他，
是的，是的，是的，
基本上吧。
对，但是周星驰和就是吴孟达他们两个人搭档，就是当然是非常有默契。但是他们这个默契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雨生有没有了解？
我就是我在想的时候，就是四个字：天作之合。一个呢，就是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说哈，就是一个是真要教，一个是真要学，这个不太精准。其实就是一个人就是经历了很多，吴孟达他要把自己关于表演的这些东西有一个出口，有一个发挥。那周星星呢，他是从下往上走。他无限的这个想象力，对，他需要有一个出口。
对，
一个是从经历了一些东西，一个是没有经历什么东西，要创造一些东西，两个人然后一拍即合，通过一些初期的电视剧和电影的一些磨合，然后创立了他们两个人的高峰。
对对对
对，
对。那么 就是你看周星驰其实不是一个，就后来哈，我们看到他成名之后有很多采访也好呀，包括就是旁人的一些讲述也好啊，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他和以前合作者之间的一些纠葛呀什么的，你会发现其实他不是一个很令人愉悦的合作者。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跟谁都能合拍。
对对对，
所以吴孟达才显得格外的珍贵。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太会总结了。对，就吴孟达虽然后来也传出他们两个人有不和，
不用传的肯定是，
嗨，行吧，对，
肯定是有，
哎，对吧？对
对，
反正就是，但是他们毕竟合作了这么长时间。
对，吴孟达说了嘛，
嗯，
大哥说了，天下大事，
嗯，
分久必合，
合
久必分。你看这个，他能自己啊，就是很多人，尤其是演艺圈这种名利场，大家在互相彼此不说话，有了矛盾的时候，都不去想曾经的美好，也不会这么豁达的说出这种话来。但是吴孟达可以，就是因为他人生历练的过早，对，也很多，
对。
所以他在两个人一直没有完成最后的合作的时候，他仍然能说出这种很豁达的这种感悟很深的话来。只要我没死，只要他还在拍，我们两个人还是有合作的机会。所以就是你听着就很感动。
对。
很感动，这不像是一个有心里有芥蒂的人说出来
的
话。
是的是
的，对，
嗯，
他，我能感觉到这是一句真心话。
所以你觉得吴孟达，因为吴孟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边，他扮演的角色，也大部分都是。就是很包容周星驰的，
对，很长辈惯着
他呀，或者是对周星驰做什么事儿，
或者是那种就是仆人啊，去照顾他的呀，
对，无微不至。然后周星驰耍在角色里边就耍什么小性啊，
嗯，
或者可能整吴孟达，最后达叔在就角色里边都是还是笑呵呵的。然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银幕里的形象关照一下现实生活，
还蛮像的，你不觉得吗？
你可以这么去想，因为这么想的话很美好，很舒服。
就是你想象一下就好了，是吗？就现实生活到底是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
是什么样跟我们愿意他成为什么样其实是两回事儿，在不同的时候各取所需吧。我现在此时此刻我觉得我希望现实生活也是这样的，因为不是说一个人宠另一个人就会谁占便宜谁吃亏，宠一个人也可能是很好的感觉。
是的是的，
对，尤其是这种精神上高度契合的时候，彼此都是幸福的。
是的是的，对，我们从他们塑造了这么多经典的搭档的角色里边就能看出来，他们两个人至少在合作无间的那段时间里边真的是精神上非常契合。你如果要是没有那么契合的话，是不可能能够如此的天衣无缝的去。
对，他们就是在片场里的这些默契其实就是跟生活里分不开。他们两个人就是在创作的时候就也是在一起，也不是说今天拿着剧本都弄好了，然后到片场才见面。平时私下里不拍片的时候，他们也经常在一起，关于片子呀，关于一些东西的想象啊，或者想法呀，大家交流啊，两个人擦着黑去看别人那个谈恋爱都说什么呀，然后把这些都记录下来，都变成自己电影里的故事，都非常好。
就是周星驰他一定是在业务上是无可挑剔的。
没错，
对吧？就是他在喜剧领域，我觉得可称得上是独树一帜了，而且是独具个人风格。
没错，这周星驰是高峰。
对，对，
这个是没什么可
争辩的。
对，
但是我总觉得在做人上吧，我有点不太能那个。
这个我觉得，
还行，
就是，不宜有影迷去过多的评论一个偶像的做人怎么样，因为他跟我们微博那些被轰炸的那些明星事件其实还不一样，他还是属于一个人正常的生活范围里的事。
不是，我指的做人不是说他的人品问题，我是指他的性格。
对，但是
就他的性格
没有性格
怪怪的
老好人，谁都说在片场很相处的导演其实很少。不多，
对，
各有各的个性。
而且我觉得如果作为艺术家的话，如果要是没有点个性的话，可能他就没法成艺术家了。
他关键时候就是所谓的这个艺术家就是要有自己的坚持嘛。他的人缘不好，刚才你说的不好相处，更多的一个艺术家都是因为自己的坚持，不同意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和意见的反驳，所以才会人缘不好嘛。所以如果他艺术过硬的话，你喜欢他的艺术作品，那
就
说明对，你就说明他的坚持是对的。
OK， 对，
我是这么看的。
就是对，反正艺术家多少会有点偏执，你要不偏执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坚持自己的风格。
对，
你最后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巅峰。
嗯，
这个倒是对。那说到达叔，就是他跟周星驰合作的这么多电影里面，你觉得哪一部是你心目当中没办法超越的？就你觉得是达到巅峰的两个人的合作？
那我还是怎么说，我就说大话西游吧，
还是得大话西游，
因为大话西游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必须看过的一个电影。
哎，你第一部看的周星星电影是哪部？
哎呦，这个还真记不住了，这他的作品太多了，而且他进入大陆的时候是已经很多成熟的作品一起涌进来的，不是一个一个的那种。
不是大话西游。
那当然，我第一部也不是大话西游。
我现在仍然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第一部迷住我的，就是我从那部陷进去的是《喜剧之王》
哦。
我看的第一部的周星星电影是《喜剧之王》。
可是周星《喜剧之王》在我这儿的评价并不是非常高。
哦，但是我这就是我其实看了后来很多他其他的影片之后，《喜剧之王》当然排不到第一，但是我确实是通过这个入坑的。
《喜剧之王》可以说前半程是满分，但是结尾我觉得不是那么的顺畅，可能我觉得他创作里可能有一些想法没实现最后。
但是已经很好了。
对，但是你
已经很棒了。
我接触的第一部要这么说的话，可能是《九品芝麻官》
啊。
对，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拿什么前朝的剑来斩当朝的官，然后抽出来的是一把带鱼，
那就是九品芝麻官。
这种无厘头应该是对我的轰炸是非常就是奏效的，哐一下你就会爱上这个 partner 他们这个风格，然后再去看他们其他的作品，一步一步接着看。
但是你知道，
大概是这种。
对，我曾经当时看《喜剧之王》的时候，为什么？虽然我现在并不能说它是周星星电影里边我评价最高的一部，但是我仍然是一就在我心目当中非常有特殊地位的一部。第一是因为是第一部，第二。就是他的那种情感的表达，就是虽然他是个喜剧，但是在里边又会有很多让你就是什么叫笑中带泪，
就是
我是第一次在这个电影里体会到了。
周星驰就是曾经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说，就是我明明想拍一个喜剧，可是你们看了以后都在乐，是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他能问出来这个问题。
等一下，他拍喜剧不就是为了让大家乐的吗？
对，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拍的是悲剧，你们看着也乐，就说明他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交融混杂在一起了，
对，我觉得
所以才会有这种泪中带着笑，笑中带着泪的感觉。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太就是
太打动人了，太打动人了。
我当时是真的是时笑时哭。我那个时候在家也是就是当时我买的 VCD 嘛，看的，就是看完之后，当时我妈下班回家之后看这孩子，莫不是傻了吗？就一会儿乐一会儿哭。
所以你说那个《喜剧之王》里最重要的桥段，为这个华语电影贡献出了最重要的这个看表演书的这个桥段，跟吴孟达的那几年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呢？
哎，我觉得可能
他有没有给这个星仔讲这段故事，然后他用在里面了呢？又是一个戏剧专业表演人的这么一个人生的故事。其实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天作之合。
是这样，是这样。
对，谁跟谁，如果他们两个没遇上的话，这段故事、这个章节、这个情节，可能在华语影坛里就不存在。
对对。但是你看，你刚才说到你觉得他们最好的合作，或者可能在你心目当中周星星最好的电影是《大话西游》。
这个后面这个表达比较准确，因为《大话西游》是一个群戏，并不是他们两个人非常突出的那种，像那个苏乞儿啊这种，就是就他们两个人。
苏乞儿真的是非常突出他们两个的那个
对
CP 的感觉。
所以刚才我也在犹豫，就是如果说周星驰对我影响最大的电影，那无疑是《大话西游》。如果说咱们今天聊的是达哥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喜剧之王》是我觉得他塑造的形象跟其他作品完全不一样的。
对，
比如说刚才您说的他有很多宠着周星驰角色的那种，对吧？有唯诺的呀，就是那种的。然后呢，在《食神》里面又是那种反派，
对，
害周星驰的。但是《喜剧之王》里完全不这样，《喜剧之王》里他是训斥周星驰，
对，
而且是一个正面的警察的角色。但是就是很奇怪，他这种角色很少。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可能就这么一次。然后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被枪杀。
对，对。
而且我来的时候还在想，这个角色跟别的不一样的是，吴孟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真的少有的有一次就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那种形象。他被打枪的那一瞬间，正是他特别英武的那种敞胸露怀的说，你看啊，这个范里没有问题啊，真的没有问题啊。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哇塞，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警察，很威武。这
结果下一秒就
对，吴孟达很少有这样的角色形象，对吧？要么奸诈坏，要么就唯唯诺诺的，就英雄了这么一次，而且是真英雄，是警察的英雄，不是枭雄。但是第一秒就砰，
对，
被打中了。
是的，
所以哎呀，就还挺觉得有点玩味
的感
觉，
就是、
感
觉
对
对
对,
对，
挺值得玩味的。
对，
嗯、
但是你看，我刚才你说就是《大话西游》，我呢，《喜剧之王》，它是一个特别好懂的电影， 就是你属于第一遍看就被带进去，
嗯，
你就特别容易，就代入感非常强，
嗯，
你不需要动什么脑子，你自然的你的感情和你的思绪就会跟着他走。但是《大话西游》，说实话，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
嗯，
大话西游应该是
有点胡闹的感觉。
对，大话西游应该是我看的周星驰的第，可能得到第五六部之后了。
嗯，
我后来喜剧之王看完之后，我可能就去看了什么九品芝麻官啊，然后比如说逃学威龙啊，
嗯嗯，
然后就反正就他其他一些七七八八的那个电影，
嗯，
包括济公我都是先看的。
对，
嗯，就其实济公我很喜欢。
啊，济公在业界里面评价都
不
是很
高，
不高
吗？但是其实我当时挺喜欢
的，因为他当时跟杜琪峰的创作理念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嗯，
所以两个人就因为这部戏闹得很僵，
嗯，
所以这部戏带给人的感觉是可以感觉出来的，
嗯，
就是很有点矛盾，
割裂的，
对对对。
嗯
嗯，但是这个想法很好，
嗯，
济公这个戏的想法是非常棒的，
对对，
这个可以能看出来。
济公我觉得他的那种割裂就是和他的主就想表现或者他表现出来那个主题来讲的话，在我的心目当中是瑕不掩瑜的，
嗯，
就是我更看重他的要表现的，
我明白主题嘛，
对，
就是济公这个戏就是让人们感觉是一个好主题，
嗯，
没有实践好，
嗯，
很可惜
的
原因之一就是他用一种嬉笑怒骂，
嗯，
无厘头的那种文化，
嗯，
然后去表达一个人性里面非常严肃的一个，
是的，
很有升华感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这个如果要是当时没有你说的那个问题，他如果能够一以贯之好好去拍出来一个完整的作品的话，
嗯，
应该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所以你说当时作为演员的周星驰和作为导演的杜琪峰，
嗯，
两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就是没有人缘好坏之分嘛，就是两个艺术家都在坚持自己的。
对，
周星驰
两个大家之间的较量。
周星驰已经不是那个没有话语权的演员了，对吧？
对，
但是杜琪峰当时也正是在树立自己性格作品的时候。
嗯嗯，是的，是的，就是济公。其实我对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思路和他的那个主题，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这部戏的立意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这个市场反应就是不如那几部戏。
嗯嗯嗯。然后像《武状元苏乞儿》，《武状元苏乞儿》都是在之前看的，
嗯，
后来我在。很后来我才去看的《大话西游》，因为《大话西游》实在风太大了嘛，
嗯。
我当时仍然记得，我是在我一个同学，大学同学，
嗯，
他在外面租的房子里边，我们两个人拿 VCD 去看的，
嗯。
我其实第一次看完之后，
你大概还记得那个时间吗？
嗯，
是哪年吗？
应该是在零不是九八九九。
没错，就是世纪之交，九八九九年以后，
嗯，
到2005-2006年、
嗯，
这这么长的时间内，
嗯，
大话西游都长期占据了那个时间段，
嗯，
那个社会青年这个年龄段人的话题中心的位置。
我就没有办法免俗，我就也找来去看嘛。但是我头一回看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就像你说的，就是特别乱，
特别胡闹。你觉得这有什么可看的呀？
对啊，我说他想说什么，
嗯，
就是很多，你想那个时候已经他的那个语录满天飞了，
嗯，
什么我踩着七彩祥云，什么那个什么我希望如果加一个期限，我希望10000年，我已经被这些轰炸的都已经疲劳了，所以就会对他的期望值调得特别特别特别的高，
嗯，
然后看完之后我发现啊，我特就这就当时这是我的感觉。
当时他火成什么样呢，
嗯，
就是他专门有一本书，
嗯，
出了大话西游文化，
啊，对
对吧，
嗯，
记得吧，
是的，是的，
那当时就是我们说的刚才那几年的社会青年的一个主流的话题，
嗯，
当时的热点文化热点符号有两个，
嗯，
一个是王小波门下走狗，
对，嗯，
一个就是大话西游，
嗯，
人们都不说周星驰，当时直接就说大话西游，
嗯，是，嗯，
当时还有一个小的花絮，
嗯，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当时大家都有在一谈论这个大话西游的时候，
嗯，
都会自觉不自觉的说出来你看了几遍，
对，嗯，
你猜我看了几遍？
你看几遍？
我看了17遍，就是完完整整从头到尾的那种。
而且两部吗？
两部，不是不算任何在之前或者之后在电视上，就是1999-2000年那阵儿吧，一样嘛。
你莫不是要疯了吗？
因为这17遍不是一年看的呀，
我
就是两三年之内就是反复的看。
17遍也够可以的了，
因为太喜欢了。当时
你是第一次看就特别喜欢？
不是，到第三遍的时候才特别喜欢。
那合理了，对。
到第三遍的时候你就慢慢能被一些浮浅的东西所吸引，然后但是你到第七八遍的时候你就越看越深，被他的那个主题然后被渲染，就是无限的被，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无限的把你吸进去，然后你跟周围的人，就是如果他也喜欢大话西游的话，会对词，你知道吗？就是两个人坐在那儿，不管手里有事儿没事儿，或者坐在那儿干什么，就两个人就对上词儿了。就任何一段，无论是什么岔口啊，这个人哎想起来那个电影了，然后就顺嘴说了一句，
然后这边
那个人就开始从那儿开始接，接着接着接到周围的人忍不了了，你们俩神经病啊，然后再停。过一会儿不知道跟谁又聊起来，
啊，
又接出来这。当时真的，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个别的人，
嗯，
就是大部分大话西
游
大话西游的影迷，
都
会有这样的。 生活
还好，我当时不是大话西游影迷。
对，
我跟你说大话西游什么时候我才对他改观了呢、
嗯、
我当时看完了一遍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想看第二遍、
嗯、
因为我觉得电影太烂了、
嗯、
就我当时觉得大家都疯了吧，就为什么给这部电影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嗯、
而且我当时就是非常固执的认为，就是大家其实更多人都是跟风，就你可能大部分人都看不出来他为什么好，就是别人都说好我也觉得，就好像一个馆子莫名其妙就火了，然后就是因为就是你可能说它好好吃，那你就去吃了，可能你自己没有什么味觉，你也就跟着说啊它挺好吃的或者之类的、
嗯、
我就一直这么认为。
没错，
嗯，
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又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这件事儿它的基数越来越大、
嗯、
足够大了、
嗯、
那么它受影响的人也会越来越大、
嗯、
就是它不断的在增加这个、
嗯、
怎么说呢，吸引的眼球的这个数量、
嗯、但是我到现在仍然会觉得说大话西游不是一个你太年轻就能看懂的片子。
嗯，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才改观吗、
嗯、
我可能是我太晚熟了。
不，我是觉得就是各个年龄可以看它不同的点、
嗯、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完全不觉得它好看，因为我看不到里边深的东西、
嗯，
我就看到他表面上。
你可能大学的时候是一个正经的文化人
啊，那倒是。
对，
你
所以你不太就这种光怪陆离的东西、
嗯、
你可能自己有一个屏障，不太往你的身心里去进。
就是我就那个时候我是觉得你一部电影你一定要，你比如像济公为什么我喜欢，就是他立意很好、
嗯、你看看，
你看为什么我喜欢喜剧之王，就是因为他里边的情感表达很到，你一定要有一个点你能让我抓得住。
现在用这个周星驰的影像表达，就是你一边说话你的影子不断的在增长，然后我就越来越小，最后成了那个汤姆和杰瑞的那种剪影。对吧，这就是无厘头，就忽然间的一个蒙太奇。
对、
啊、
好吧好吧。结果后来你知道什么时候我开始改观的呢，我看出它里边的东西，那时候我上班之后很久了。
嗯，
然后有一次是因为我老公、
嗯、
我老公是彻头彻尾的周星驰迷。
你看看
他特别喜欢周星驰。
有巧了。
对，有巧了。行吧，他特别喜欢周星驰。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说实话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嗯、
就是聊周星驰是我们两个人之所以能够把关系迅速拉近的一个催化剂、你知道吧。
哎呦喂，那大话西游复映的时候你们去没去还人家票钱呀？
还了呀、
啊、
那必须得还呀。对呀、
啊、
就是不还的话、
嗯、
那位不答应
啊，
你知道吧、啊、
那必须的。
对、
嗯、
但是在复映之前的时候我都没有发现这部电影好看
啊。
对，就是我那个时候那个就其实那个时候为什么说我跟我老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大话西游不是大话西游就周星驰电影成为一个特别好的、
嗯嗯、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女生喜欢周星驰电影的不多。
嗯，那倒是。
对吧，
对，
女生喜欢看，我呢其实看的也非常的挑、
嗯、
你比如像逃回威龙这种、
嗯、
整蛊专家这种、
嗯、
我就不爱看。
嗯，
因为它实在是太无厘头了。
所以大话西游最后的爱情升华让你也成为了这个其中的一员。
是的，你知道大话西游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唯一让我特别那个就是能看去的地方就是最后紫霞仙子的城头一吻。
你看看又被我猜中了。
你必那肯定能猜得中、
嗯、
女生一般看到那儿都不行了。
也大话西游的这个爱情最后的这个高潮节点、
嗯、
是他所有的作品里面对爱渲染的最厉害的一个、
嗯、对,
对,
对，这个我
女生还是比较好接受这一
点。哇，那
点
真是太好看了，那点我觉得整部电影就这一个镜头是我当时觉
得是
可圈可点。
每个女生看着周星驰的那张猴脸都在想自己有一天自己的那个五彩祥云搁哪儿飘过来啊。
对对，但
是
千万不要是一张猴脸、
嗯、对，但是也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有一个紧箍咒是吧，但是就希望那个另一半能疼死也不撒手。对吧，女生都是这心态。
对对对对
哈，
是这样是这样。后来一直到我上班大概很多年之后我再去看，也是我们那位就是非得要、
嗯、
就因为他经常在家复习周星驰的电影。
你看我们俩哪天可以对回台词。
对回台词，
其实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对，岁数确实大了。
对，而且他还在他的那个生拉硬拽之下我们还去了号称拍那个城头一吻的那个记忆、
哦、
那个小城楼。
明白明白，
我还去了
那儿，很多人都去，很多人
是吧，都会
去打
一下卡、
嗯、
但实际上那个地方非常的破。
那当然。
对，然后后来我在很多年之后再看的时候我会看到以前没有看到的里边的一些
前半段是吧。
哎，对，那个、
嗯、
就除了墙头吻前面它其实也有很多可看的东西。
这个就引起来一个什么话题、
嗯、但是到目前在我的心目当中它仍然排不到特别靠前。
嗯，还是因为先入为主吧，一开始你没爱上他，想再爱上他可能得经历点什么。
哎，也是。
对、
嗯、
所以就是刚才接着说
我还是算了，我这样挺好，别让我经历点什么。
时的港片还正如日中天，他和吴孟达还只是小演员，没有被赋予厚望，也不会被质疑江郎才尽，什么都可以试一试。也想不到两人会为一个时代留下那么多的笑声，那大概是喜剧之王周星驰一生当中笑得最开心的日子，那笑声只留给了吴孟达，以后都不会再有了。故事倒回到1988年，那时的吴孟达还烟酒不断，在电视剧《盖世豪侠》当中第一次正式合作周星驰。那时候两个人经常去海边偷听情侣的谈话，去饭店观察食客，然后吴孟达负责说服监制把自创的素材全部加进戏里。从此以后周星驰喜剧当中永远都有个大叔，直到《功夫》两人错过，从此再无合作。这些年吴孟达一次次被问到同一个问题，还会再跟星爷合作吗？一直到他生病前上的《王牌对王牌》，回答依然是我没死，他没退休，总有机会合作的。有些东西只有错过之后人们才会发现，世间所有的别来无恙背后其实都是聚散无常。他们来自江湖，要是吴孟达一开始就争气，可能周星驰还是星爷，但港片会少了一对最佳拍档。达叔在采访里这样形容，我们有点像朋友和兄弟，我应该当了一半爸爸和一半老师。有次吴孟达在剧组当中听到周星驰同妈妈讲话大吼，有没有搞错啊，叫你磨磨蹭蹭的。电话挂断，吴孟达带他到露台，一声不吭地点了一支烟，慢慢说，你不要这样和妈妈讲话。后来在喜剧之王里，星爷饰演的尹天仇对一个狂吼他婆婆的小混混说，他才是英雄，你不是。之后多年坊间传闻星爷脾气不好，但是从未骂过吴孟达，两人的关系如父如兄。赌圣之后，周星驰和吴孟达迎来了合作的黄金时期，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合作了34部电影和剧集，带给了观众无数的欢乐和泪水。很多人问为什么吴孟达拿奖不多，答案是当周星驰被影坛低估，达叔那些最灿烂的配角也一起被忽视了。谁说喜剧之王的吴孟达配不上一个最佳男配角呢？曾任金像奖主席的陈嘉上说，吴孟达的演技完全值得一座影帝奖杯。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汽车电影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电影爱好者雨生，再次欢迎雨生。
哎，谢谢天野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吴孟达。
哎，没错，
达哥，
达哥，达叔，我老想说达叔。
没事，我叫哥，你叫叔，你不吃亏。
我我这怎么不吃亏？我这亏吃大了，
就是我觉得咱们这种啊，就是放松的、愉悦的心情来怀念一个喜剧人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那我也不能吃
这亏。
嗨，还没差过去，
没差过去，
你脑子还真好。
那当然了，这亏不能吃啊。
好嘞。
对，有一个喜欢听相声的家属，那这亏我这真真的啊。
哎，这又怎么存？你看我也喜欢听相声。
可说呢，就是那个，哎，我们继续回来说这个吴孟达和当时就是他所。怎么说，就是辉煌的那一段时间的香港的无厘头喜剧，当然就是绕不开周星星了。周星星就是香港无厘头喜剧的代表人物嘛，对吧？
创始人，
创始人，
咱们就这么说，爱乐意不乐意，
爱乐意不乐意，行吧？对。然后呢，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说吴孟达和周星驰是互相成就嘛，就是他们的电影里边，就是因为太过于。那个
梦不离焦，焦不离梦，
对对，就太过于那个合作无间了，就是基本上相当于就是周星驰一个眼神，达叔那边就接住了，
对，
那个戏就没有落地儿的时候，
没错，
对吧？但是我一直是，当然我说这话可能会遭到很多达叔影迷的，就可能会不快，
那你说说，
丝丝不快，
你说说，我们听。
我作为一个只喜欢说真话的主持人，我必须得把我观点表达出来。就我个人会觉得，在周星星的电影里边，就是吴孟达的那个角色没有那么的不可替代。
嗯，那肯定很多人反对啊。
嗯，
这拿谁替代呢？不是，最反对最好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想一个人来替代他
呀。我其实刚才跟你说了呀，就我觉得，比如说像那个就是演《欢喜书》的，
许绍雄，
许绍雄啊，
名门之后啊，
对啊，
许绍雄
就是他们，就他演可能不会演成吴孟达、
那个，
但是他一定会演成自己的那个风格。
可是他演那些唯唯诺诺的，可能形象稍微多一点。其实许绍雄年轻的时候是演那种，主角少爷的人，你知道吗？
哦，我还真不知道。
你是
又我只见过他老年，
对，你见过他中
老年
以后，他年轻的时候是演那种少爷的，就是大主角的那种人。
他还能演大主角呢？
演过一两个戏至少。 因为我小时候看过。
我的妈呀，
对，那你说他呢，其实他可，你要这么说的话，任何一个演员可能都能演周星驰戏里面的某一个配角。
我觉得那个年代
的，但是像
香港演员可塑性非常强。
对，像吴孟达这样就是十年多一点陪伴他在这么多戏里面，他需要哪种配角，他就能贡献出自己的那个银幕形象的来说，还是很珍贵的，不常见的，也很难想象谁能完全替代他在所有的周星驰的戏里全都在站在他身边去当这个绿叶。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吴孟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边并没有特别的出挑。
哎，你看，这就是
他除了出镜率高一点，
嗯，
但实际上他在里边，比如说这部剧里边他给我的印象，也不会多于比如说徐锦江啊，也不会多于石榴姐呀等等的。
这个前两天这个追思会上，王晶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有些人是上把演员，有些人是下把演员，吴孟达就是一个最好的下把演员，他能把主角衬托的比没有配角只有一个主角更好。就
是
很多人认为主角是主要的嘛，但有些人就是只能演配角，而且能把配角演得很出彩。吴孟达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这个评价非常高，因为有些人可以演主角，但他
演
不
了
配
角。是，
有些人呢能演配角能演主角，但是他会抢戏。
对。
吴孟达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效果，他演配角，但是能把主角烘托到比主角本身还好，能够诱发他的潜力那种。
那倒是，
这个能力，这个评价很高，基本上从作品来看，也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经常会觉得他的作用，我就觉得他作用没有很大。
那就是很大了，这就是太极无形吧，还不能
我的天哪，
太极现在不能提，
对，你这
玄学
都快出来了啊。
对，吴孟达真的他这个演艺生涯这个除了作品多以外，人缘好也是很出名的。
对对对，他确实人缘非常好。
对，
他可能因为自己有过很不容易的经历。
对
对
对，有一次他去那个《康熙来了》吧，受采访。你看最近啊，大家都说他在13邀啊，在那个《鲁豫有约》里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大家都其实都知道七七八八了，但是他在《康熙来了》里面的，就是很多年前看的一个采访啊，就是说出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或者说最近大家没关注的点，咱们可以分享一下。
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台湾有一个艺人叫康康，你知道吗？
知道，
康靖荣，就是很搞笑的那个，也是个喜剧人嘛，去拜托他帮忙演戏。那吴孟达也是零片酬，因为一个喜剧人创业很难，因为喜剧人就是作品很招笑，但是挣的钱很少，这是一个规律，市场规律。最近可能有所改观，
行吧，
但是在前几年真的是这样，尤其是那种小咖位的喜剧人，你想拍一个电影你真的没有钱，也没有大老板愿意投资给你。所以就是吴孟达跟他说，你先去拍，咱们拍完了以后，你如果挣了钱了的话，你可以给我一部分来当这个
酬
劳，
片酬。
对，当时他们只是泛泛之交，对，而且
那能这样真的很，
对，他就是很为，其实吴孟达的存款没有多少，他能够做到这点，
其实已经算是咖位比较大了吧？你想他能上康熙了吗？
其实那当然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吴孟达经历过跟周星星的这十年辉煌之后，怎么说呢？他到哪都是弯儿，
那倒是
都是大弯儿，都被人怎么前呼后拥的那种弯儿，在剧组里都要叫一声达叔，
对，
然后他再跟别人说叫我大哥，都是这种来回的这种交流啊。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他会举很多的例子，在香港的一些剧组里面啊，有那些矛盾啊什么的，都是他去瞧，就是交流的意思，就是他帮着去化解。所以你想，一个化解别人矛盾的人，那当事人一定会很感念他的。对，而且你说从这个赚钱的角度来说，我是来赚钱的嘛，拍角色的，那剧组有矛盾跟我赚钱没关系啊。对，但他就是为了戏好。而且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有一次别人去表扬他说他带着这个别人的剧本的戏也背得很熟嘛，然后互相接戏能够保证怎么接都能接得上来，然后别人就周围人都表扬他嘛，恭维他嘛，然后就说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就是当周围的人表现不好的时候，他没有去批评别人，并不认为自己准备好了对方也应该准备好。你想这个演员他能豁达成这个样子，就是我准备好戏了，但是我的
搭档
对手戏没有跟我对好，而且是那种出于自己的原因，不敬业没准备好，他从来不点出。 用，然后这个时候吴孟达就说了，因为我相信一个演员他是有这种自尊心的，他知道他的对手表现好了，自己没有准备好，他一定会回去用功的。
哇塞，这个太不容易了，
这个人生境界，
这我真的做不到，
非常动人。
嗯，
就是你听这句话就是很暖心。
对，
然后他能够知行合一做出来这件事儿，哎，我觉得他就是做他的对手戏的演员都是非常幸
福
的，
特别幸福。
对，这种影响真的不是你在现场少带一个助理就能被他尊重的，这真的是在业务上的交流，这种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对，是的是的，
对，这点就是大哥真的人很好。
对，是的是的，
这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这个真的装不了，
这装不了，
这装不了，
装不了，
尤其这是私下的事儿。
对，而且他说，因为我足够相信他们，真的有两次三次以后，他们真的给我的反馈就是回去准备了。这种人和人的善意的影响，
这种就是善意的沟通嘛。
没有沟通啊，他不点出了，
不是，
他用自己的，对，他就是相信对方有这种自尊心，能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正事儿去准备好。
对，这个其实是会在无形当中，我觉得他的作用会好于你可能当面批评他。
对，那个是别人让我干和我要干完全是两回事儿，咱经常说这个话。
真的是，没错没错，对，
尊敬。
那你觉得就是他和周星星之间的这种交流，你在电影里边会给你一个，就如果你去评价的话，你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在艺术上的这种？
那就高了，又要上价值了。我在自己的那个小节目里头也经常这样，就是说完正事儿以后总要上个价值。
我们最后这点时间给你留，
就给我留着
上
价值，
上个价值。
我觉得啊，其实就是我这次咱们为了准备这个节目聊天嘛，我还真的去想了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两个人真的是纯凭着屋里头的这种形式上的胡闹吸引了这么多年的这么多观众吗？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那个绝对不足以撑起来。
对，一开始呢可能是形式上去吸引一些小年轻，是吧，去看他们这些胡闹的东西，哎呀太无厘头，无厘头就是没有干活，没有重心，没有就自己脑子里没有想法嘛，做一些没道理的衔接的事情。但是人会长大的，
对，
人会长大的。还有一些中年人第一次看他们的电影，因为他们一块儿进大陆的时候肯定少年人中年人青年人
都
有嘛，为什么都喜欢？我后来想了一个原因出来，就是他们呀，把很多这个生活里艰辛的这种道理，用这种嬉笑怒骂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个正常生活的人啊，咱们不说演员啊，就任何一个职业，一定有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要吐槽的地方，一定有累了的时候。但是不是所有的人，或者说有随时随地可以累了就吐槽就发泄，他有坚持的时候，有委屈的时候。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这些人包括我在内啊，就是往高处走呢还很累，又不想放下身段出溜下去，这个状态非常的
难
受
的。对
对，尤其是他长期的处于这个生活状态里，这个时候能够看一个喜剧，这个喜剧里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他是带着累的，那个累是哪来的呢？就是你这种心酸的状态，通过他们的话给表现出来，绝对是一种投射，绝对是一种共情，太高了。他们两个人真的，就他们两个人也许是无意的，但是他们做的这件事儿就打中了人们，就是把你在生活里那些个压力，你不想说出来，不想展示给别人的脆弱，不想放弃自己的那种尊严，全给你打碎了，然后给你呈现出来。这些不是明面上的，不是他告诉你我现在要把你的委屈给你表现出来，他没有，他是把他的委屈表现出来了，是让你看他在出糗。
对对，
人们的喜剧是什么？喜剧就是看别人出糗，看别人不如自己你就高兴了。
对，
所以他们就是这厉害的地方，就是互相，他们两个人互相的出糗，互相的做鬼脸，然后让你发泄自己的那个情感。
对，是的。
你到现在为止，他们两个人都说我们不懂什么叫无厘头，什么叫解构社会，解构主义，谁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这些人都是影迷去赋予他们的，
但是他们无意当中就做到了，
他们做到了，所以他们就打动你了。
对对，哦，这个真的很神奇。
对，我今天还真是在想，还真是感动，就是两个人把这个普通人的这种生存状态用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你无意识的就是投射出来，发泄出来，
是
这个太高了，化于无形。
所以说听你说到这儿，我觉得更加的怀念达叔了，
真是不多了，这样的艺人越来越少了。
是的是的，哎，行吧，就是本来前半段还蛮开心的，到最后你这一提升价值， 把大伙儿就给说的还挺堵的。
其实我觉得真正上心的人远远不是影迷，永远是他的亲人。首先他三段婚姻呢，四个孩子，其实我觉得真正上心的是他的亲人，然后是他合作无间的搭档同事，受过他帮助的人，然后才是这些影迷。
但是影迷伤心也是真伤心啊，
都是大家都是真伤心，但是只能怀念，
对，
只能怀念。影迷可以有下一个偶像，但是他的亲人和同事
不
会
再
有
下一个搭档和下一个父亲啊、丈夫呀之类的。对
对，受过他帮助的那些人，以后有的是怀念他的时候。
如果大家就是觉得听到这儿就是很难过的话，大家可以回去再找出
对他们的
周星星的电影，
他们的电影，或者说以他们为代表的那个老电影，
对，
就在那儿。
对啊，
这就是影像的魅力。
对，
你拿出来看就好了。
对啊，对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雨生，也
谢
谢大家收听。
谢谢您，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一切随风。